消息人士曝光，去年年底中国集中爆发反常现象，文宣系内讧，知情人爆央媒官员妄挑选。外媒话台湾政府报告担忧中共干预选战。意外发现柯文哲曾经暗示中共要他参选台湾总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在新冠疫情期间造假、撒谎、移开全球，亦令各界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最近有刚刚从四川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匿名法律界人士向外媒讲述中国解除清零之后的反常现象。这位四川人目前在洛杉矶开办律师事务所谋生，他6月22号对大纪元讲述，他的亲戚住在成都市荷花池批发市场附近，去年12月解封后，一位出租屋的老人向他亲戚透露，他的一个房里面存有8具尸体，邻居吓到要求搬出去，说怎能够放在这里，隔离不是有殡仪馆吗？老人说殡仪馆放不到了，批发市场旁边两处殡仪馆都已经满了。这位四川人说，去年解封后到12月底突然爆发了集中死亡事件，不单止是老人，还有年轻人，他本人知道的就有几个，例如他身边朋友的妻子当时咳得犀利，怕影响丈夫睡眠就单独睡，第二日早上被发现已经过世，好年轻，38、39岁。这位四川人中从妈妈那里听到他的舅母的亲戚夫妻两个亦在那段时间双双过世，他认为这个背后不是新冠病毒，死的人太多了，我可以用我近30年的执业名誉担保，这个病毒肯定是新的，没那么快的，而且产生的症状和以前没有联系。西安前国企员工胡杨3月中旬来到美国，他透露了类似的情况，亦是在解封后他所在小区很快至少有7人过身。他说，我去所有的药房买退烧药，买不到，亦不知什么原因。胡杨的老爷肺部拍片发现白肺，住院不到一个礼拜就过了身。胡杨的舅父说，火葬场人多到要排队。另一位受访者是来自甘肃的何宇，他今年4月来到美国，在国内那阵，何宇是送水工人，每日在不同的小区之间穿梭。去年解封之后，他在酒泉市和周边村镇亦发现几乎每个小区都有丧事，很明显办丧事的人多了，这边亦是那边亦是，给我的感觉是很不正常的死亡人数，小区里面随时可以见到，稻香里面亦都随时见到。何宇微信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做棺材生意的，他说棺材铺都卖断货了。何宇说，我们住酒泉一边，向老家行的时候到处都见到在门前办丧事的。另一位张先生是广西南宁人，今年入境美国，他讲述去年解封后南宁一间中学好几位退休老师短时间内过身，他有个同学是千万富翁，爸爸是厅级退休官员，发病两日都住不到重症监护室，因为全部满了，最后托尽关系先找到一个，至于普通人就根本不可能住重症监护室。张先生说，新闻是不会报这些的，老百姓在中共眼里连一个数字都不配拥有，稍微有些远见和思考能力就能够预见到，只要共产党继续独裁统治，各种悲剧定必会再次爆发。全球媒体目前都在关注病毒溯源问题，越来越被接受的观点是病毒由中共军方与武汉科学家联手制造，并意外从实验室外泄。另一个几乎已经成共识的是中共提供的死亡人数亦不可靠。美国之音早前曾经就此发文说，中共自建政以来其实一直在撒谎，目的是维持权力， 例如大跃进引发大饥荒，官方从未正式公布饿死的人数，十年文革、六四开枪镇压，相信罹难人数都令人瞠目结舌，却都被掩盖。随着方言被逐一督破，中共目前遇到多重生存危机，其中之一就是一旦国际社会就疫情追责，北京可能受到制裁。习近平最近在内蒙古视察时嗌出要活下去这样的说话，被认为显示他心里清楚中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最近日本中文媒体日本华侨报的总编蒋峰在微博爆料说，中新社受贿收钱先至发稿，消息引发震荡，但迅速被舆论维稳。蒋峰19号在微博发文说，自己拒绝送礼，导致最近都未能参加中新社举办的海外华文媒体活动。他喊话中新社几位部门同他联系，话就连挑选媒体采访中共全国两会，中新社负责人都要收礼。中新社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日本华侨报自我标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因此蒋峰的爆料引大批网民赶来围观中共文宣系统内讧，这个亦是第一次有海外大外宣的当事人主动站出来指控文宣系统的腐败。不过蒋峰这篇文章很快消失，不清楚是主动删除定是被封杀。自由亚洲电台6月21号引述熟悉内情的文宣系统人士透露，中共每年都拨巨额外宣经费，通过侨联和中新社等机构分配给外媒，同时亦在海外组织由中国人注册的假外媒。文宣系统官员将这个当作绝佳的赚钱机会，包括两会等的采访名额，中共文宣系统亦会趁机收回佣。这位知情人士说，有什么钱不敢收大外宣，这个都是有经费的，中宣部给侨联他们一些钱，给中新社，中新社拿着这笔钱去搞活动，在侨联挂上名，先叫华人外媒，说是外媒，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办的，人家能够拿到两会证件，买个证件，一个证件几十万，有些人觉得很值钱，可以借此和代表政协委员会去合影搞关系。这名知情人仲话，过去十年中国的局势持续恶化，文宣系统官员有最直观感受，因此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等央媒官员及一线宣传员很多都将亲属送往欧美，为此他们不择手段捞取挑选资金，这个都已经是常态。中央社6月21号报道，路透社获得多份台湾内部国安报告显示，台湾政府认为中共将利用通讯应用程式和团体旅游来非法资助亲中共的候选人，干预明年1月大选。其中一份报告显示，台湾政府认为比较可能接受北京好处的名单包括支持中共对台主权论述的小型政党、地方民意代表及其中共进行交流活动的寺庙。另一份报告指，北京亦可能在选前向数以百计的台湾人提供免费中国旅游，来影响投票决定，还特别点名里长和村长。报道说，根据台湾法律，选举阵营收受来自中共等境外敌对势力的资金属于非法。此外，一份基于台湾情报的内部报告指，中共可能透过微信汇款，微信允许用户之间直接转账，并且能够在台湾使用。报告进一步解释说，中共政府可能会指示候选人开设微信公众号，接着动员用户透过读者赞赏来给予财务支持。微信允许个人在单笔交易中向他人转汇最高人民币50,000，一日最多转账人民币200,000。报告仲话，中共可能会与旅行社合作，要求团体旅游的成员携带现金进入台湾，而难以规管的台湾地下钱庄亦可能提供外汇支持。仲有一份报告指，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在财务上支持特定团体或个人，给他们政治现金或选举所需资金。 柯文哲目前正代表民众党参选台湾总统。医学界人士最近发现一段刊载于台大医讯第十五刊第九页的采访，其中柯文哲谈到中国方面一直要他选总统。据自由时报报道，这篇采访时间是2016年，当时柯文哲是台北市长，报道题为下一站持续柯P漫谈成功与从政之路。其中柯文哲自比哥伦布，将自己的从政动机描述为进入一个未知世界的航行。在被问到是否会参选总统时，柯文哲回答说自己应该不会选总统，虽然中国各方面一直要他选。这段旧采访重新被注意到之后，有医学界人士认为七年前柯文哲已经同中国各方面就参选总统有某种默契，这样现在柯文哲民调声势高涨，背后是否有某种力量在支持？这种指定关系的存在令人担忧，亦令人对中共干预台湾总统大选的程度之深感到忧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